好，现在开始。
然后呢？
也就没什么，就是老师让我们采访一个 elder。
elder， 我已经是 elder 了。
就是相当于就，比至少和自己父母是同辈吧。大出个十几二十岁这样子的。想让我们得到一些人生上的经验这样子的。然后这边随便问一些问题什么。就昨天不是去了外公墓吗？怎么样？
还挺好的，因为那个因为上海十二已经有，昨天是13号嘛，上海前12天，就是2019年前12天都没有见到太阳，但是昨天见到太阳了。然后去的时候也比较顺利，外公墓也看上去很整洁，再加上娘娘在那个冬至的时候有梦见到你外公，你外公看上去很好，娘娘心里也很放心，所以去的时候就是拜祭的时候也觉得心里很踏实很安稳。有的时候觉得不是说虽然你外公离开我们那么久，但是他的那种情感的这种因素在我们心里面会一直的那个就是留存下来，就是我们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这种互动会一直很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心上，就是即使时光过了那么久，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清晰很亲切，就是像一句话里面说的，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所以虽然到外公墓上是一种形式吧，但是到了那边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对自己对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上的人是一种安慰，不是外公需要我们去拜祭，而是我们需要去拜祭外公。
这边这个有一个 question list， 它上面我粗看了一下，我觉着你每个都会打外公。
不一定，你试试看。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这个可真的是你外公，
然后
真的是你的外公，
对你有最大影响的人，
对我有，对，的确是有很大影响，但是，我在想个事情，就是，每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碰到很多的人，你可以在这些不同的人身上学习，谈不上说有谁会，就说可能他是对你影响很大，但是实际上你自己也是影响了他，也是互相彼此的一个促进吧。当然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肯定是会有最大的影响的，如果父母亲能说会道的话，小孩子也基本上也是挺能说会道的。父母亲思维深刻的话，孩子他也会促使孩子去思考更多的东西。如果是父母亲对孩子那个就是爱得很得体的话，我这里说的爱得很得体是指他爱孩子，但是他知道怎么样去爱孩子，不把孩子那个娇惯成一个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那个就是怎么样去得体的去对待别人的人的话，他的爱就是那种很有效的很深刻的那种爱，就是这一切你外公都给了我和你妈妈。
然后
特别是在我们幼年的时候，就是他给的这种爱，他给的这种指导，给我们就是留下了一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老师啊什么，就是很多老师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就是非常深的印象。我的就是你可以从老师的这种生命那个还有生活经验当中也可以吸取到很多的那个
教训，
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些经历吧。就好像比方说在1960年大家都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是在3年自然灾害，中国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数学老师就跟我们说他们当时经历的一些那个生活。他说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出去干活，因为虽然是小孩子嘛，虽然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是初中生，但是他们每天都要出去干活。他说我每天早上就等着10点半的那车，那个江上，就是长江上面会开来一艘船，看到这艘船之后，大家经理就觉得很高兴，因为那艘船开过来之后就说明他们快吃饭了。
嗯，
因为大家那时候都很饿，所以每天早上就是盼着那艘船过来，就是大人在体会一些饥饿的感觉的时候，体会各种各样那个无奈的时候，他也会把这种信息是传达给小孩子，让小孩子也知道当时的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什么。还有就是有时候娘娘会在外面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比方说有一次娘娘碰到过一个游击队员，很有意思。当时游击队员，对，你看过那个就是什么铁道游击队吗？
看过，
看过，对。然后那个铁道游击队里面，比方说有很多的歌曲，也有很多的那个事迹，都讲的游击队员是多么的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然后他们过得非常的感觉非常悠闲的这种游击生活。但是那个游击队员告诉我，他们年轻的时候干游击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是在怎么说呢，他们都是要打别人，打了别人就赶快走，走了之后呢就是逃走嘛。逃走的时候呢是不能够生火做饭的，因为你一旦生火的话人家就会追过来，所以说那个根本不像，对，根本不会像那个什么电视剧里面拍的那么诗意浪漫，那个诗情画意的那种感觉，而是非常的就是窘迫，非常的怎么说，就是过着一种就是生活非常不安稳的那种，过着一种非常不安稳的生活，而且那个非常失落的那种感觉，就是过了那种生活，而且有一顿没一顿的那种就是说实话，我也是对逃亡生活，我也是从他那边了解到真正的游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多人的经历，他在跟你说的时候，你就可以大致还原出一个人，就是他们不是说大致还原，那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一些真相，就这种真相可能不是经过不是书上面告诉你的真相，而是你的一手的资料，那个才是真正的真相。所以我觉得你们老师这个题目说对你们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父母亲会对小孩子影响非常大，但是我觉得自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有这个力量，你有这个想法，你去拓展一些就是自己的眼界，你看了更多的书，跟别人说过更多的话，然后走过更多的路，就像我们古人所说的叫行千里路，叫读万卷
书，
这个对，读万卷书，对，就是对你自己都是大有好处的。
老师，是刚才那个东西就感觉你跟别人说话，你听别人说，你就会感知到一种东西，就感觉到那种东西，
对，
他们也好，发生的事情也好，以前怎么样也好，你就可能就因为你感觉你更了解，了解了更多，你就会知道的更多，你就做的事情会更多。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信息，他不是一个信息社会，他的整个一个信息社会是被掌控的，是有 propaganda， 就是你的那个宣传机构给掌控的，所以很多人的信息来源它是不正确的。正确的信息来源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信息，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就一直到前段时间我还和你的就是等于是跟我的那个舅舅和舅妈在那边争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因为我这边得到的消息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他们就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生命中就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也在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后来我发现他们就是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他们都是听从宣传机构的宣传，已经在他们的大脑里面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当然我也想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问题，就是一个人不会去轻易否定自己的年轻时候的生命，如果我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否定了他们年轻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上山下乡啊，那个那种事。
我这边听见的东西不是就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不好的才对啊，就要是批斗就是杀知识分子，批斗。
对啊，是的。对那个这种就是家里有点钱的人进行批斗。
然后还有对一些封建迷信这种东西在那搞。
就是你很难去确定封建迷信这个东西
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得
因为
嗯
也是一种艺术，也不算艺术，就文化。鬼神文化吗？
对，
你要加个鞋子那个玄学。
对，玄学我是这样觉得的啊，就是说神学这个东西就你很难讲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有一种人他属于不可知论者。我小的时候一直属于不可知论者，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就是你不能说神是存在的，但是同样你没有证据的话，你不能说神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种思维方式，不能说我们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不，唯物主义者是
也不能，
对，唯物主义者就是神摆在你面前，你看得见神，你真的感觉到神，那就是有神。
对，如果那个
但我们现在看不见，
我看不见，
那
就不存在。
对啊，
对。但是问题是很多东西，比方说很多东西你是看不见的，比方说红外线和紫外线，你是看不见它的，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对吧？
那我们可以
这个，
但我们有方法可以感觉得到并推广，就是可推广的感觉方式。
对，
你可以给。
但是问题是如果神它真的是存在的，但是你用你人类现在的方式又没有办法监测到他们的话，那你怎么能说它是不存在的呢？
对啊，
对吧？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个植物的事情
啊？记得。哎，
就是那个植物。
知道。
就说明它什么？说明首先它是有存储系统的，对吧？所以他可以记住人。
你在这之前就在想，
对
这玩意儿，这个这从哪里来的信息也不知道，当初那个实验怎么样也不知道。
他用眼睛，但是他看得见你，对吧？然后呢，那个他这一棵植物呢，它里面还至少还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就类似于像人脸识别系统那样的，它可以识别你，它可以把你和其他人分开来，对吧？但是你在研究它这个植物的那个整个一个植株的情况下面，你根本就查不到 你根本就检查不到它有这些功能。
他说这个实验哪里来的？你这个从哪里来信息啊？
是《柳叶刀》上面有的啊，应该是《柳叶刀》。这个实验是一个挺著名的实验，好像有很多人都实验过，就是是一个可重复的实验。就可重复的实验，就说明它是有依据的。所以我们古人一直说万物有灵，说头上三尺有神灵，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
哎，现在继续。
继续，就是你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就继续提。然后
嗯，
谁对你是最kind？
最 kind 的是吗？
对，对你最那个最和善的人是谁？
最 kind 的，我觉得你妈妈是一直是一个很 kind 的人，就说家里人应该是你外公还有你妈妈都是很 kind 的人。因为你看你妈妈，我们小的时候，你妈妈会给我买棒冰吃，
苹果，
然后对，然后那个她有什么东西的话，她也会想着我，实际上，因为娘娘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很奇怪，我是等于像在孤儿院里面走了一遭，而且是因为我是全托的嘛，等于是那个一直到四岁多我才出来，我都两岁不到我就进全托，然后四岁多才出来。其实我当时的心理是有点问题的，我认为有点心理疾患。但是那个你妈妈的出现，就是可以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有人很关心我，就一直在我身边，他一直很关心我。就是给了我很大的心灵慰藉。
好，我有点好奇，就当初的那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怎么会为什么要进全托呢？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你的外公和外婆两地分居，你外婆当时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一旦一个人的工作单位定了之后，他是不可以随意调动工作单位的。他也不可以那个离开他的工作单位，否则的话他就没有钱，没有工资，没有办法生存。那么当时你外婆在毕业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要分到三线去工作，然后你外婆就被分配到了江西。他当时呢，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呢，他最好的选择呢就是在江西结婚然后生孩子，但是他呢喜欢你外公，所以呢他们俩结婚了，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江西。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子，你的妈妈一直是在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里面生活的。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呢，在你一开始在外婆这边，但是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你外公决定把娘娘带回上海。带回上海之后呢，就是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外公也要工作。他没有办法说我一直是去翘班，我不去上班。而且那个当时他已经在宝山了，宝山这个地方呢，他没有那么齐全的一个就是幼儿园的，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幼儿园，可以看孩子。而且那个时候宝钢也刚刚建设，大家都很忙，就是他也要一天到晚的在加班。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就只好把娘娘送进了全托。
是在哪里的全托呢？
是在虹口区的，是在虹口区的一个全托。
不是，那你的就
什么？
就外公的那个爸爸，外公的父母和外婆的父母，他们是住在哪里的？ 那时候？
那个时候，外公的父母是住在闸北区，外婆的父母是住在黄浦区。
哇，是不是？
因为全托是很少，就是全托也是一个很稀有的一个资源。
嗯。
上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跟你外就跟我的那个舅舅舅妈讨论的时候，他们也说，就实际上能送到全托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也是很难送进去。
就没有全托还是？是贵还是什么？
反正。那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小孩送进全托呢，大概是费用是18块钱，但是呢，就是你个人是支出18块钱，
嗯，
但是呢，那个单位要帮你支出18块钱，所以实际上送个小孩进全托的话，差不多要花掉要将近40块钱，
嗯，
但40块钱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工资了。所以实际上是还蛮难送的，
所以就而且单位还不一定批你。
对的，是的，这也是说实话也是下下策，就是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最后一条路
了。那时候老妈她在哪里？
在你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不是，在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
我爷爷奶奶。
但我觉得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呢要比我要好一点，所以呢，因为他呢，周围的就是小孩子也跟他很好，然后那个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也对他很好，家里人都很喜欢他，所以他的性格呢也是很好的。
他经常说
跟娘娘完全不一样，
他经常说外婆一直弄他呀。
外婆是在那个就是我4岁她5岁的时候才回来
的。就小学初中之后的事情。
是并不是小学初中，就是差不多是她中班，然后中班而且要下半学期，我小班的时候你外婆回来的。你的外公外婆也是两地分居了8年。
八年，
对，
蛮长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硬性规定，就是人的这个工作地点，然后他不给别人有选择的机会，就实际上是对人是很残忍的。
不过那个时候是每个人都能有工作吗？
并不是，但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家里没有办法养活你。因为可以大家得到的钱都是很少的，就是将将可以那个满足你就是生存下去的这种需要。所以你如果对如果成年的话，就是你是一定要出去干活的，除非你们家很有钱，而且还没有被别人抄家。
那时候怎么找工作呢？那个时候，
一般，刚才突然断掉了，不知道为什么。
估计网络问题，微信有时候就会这样。
然后我又跟你说，当时你外婆也有些同学被分配到贵州。那种地方离上海很远，后来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才回到了上海，就是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回到上海，也回到了上海附近， 就是回到他们比较习惯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是种不可描述的事情，就是我们很难去想象
被强迫去哪里哪里之类的。
嗯，
就被强制性的，
我跟你对，他是强制性的。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有一个表哥，他当时是考上了那个外地的一个大专，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嘛，那时候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前10年没有考过试的那些考生，就是那些插队落户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来考大学。那么他就是竞争非常激烈，但是他考中了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学，等于是考上一个大专嘛。后来我娘娘她是担心就是小孩子会被全国分配，那时候全国分配的话你就回不来，回不上，可能会回不了上海。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子去上了一个上海的中专。
大专没法去。
那时候就是我考试的时候也面临这个情况，就是94年，我是94年高考的嘛。他们就是愿意考到北京的人很少，就是哪怕你是清华北大，就是愿意考到外地的人很少很少，哪怕你是清华北大这种这么好的学校。所以我据说我们那一届清华北大都没在上海招过生，就人家不愿意去外地。上海的学生当时最好的上海的学生文科是在复旦，理科是在交大，就这样。
那么下一个。你最早的童年记忆，这个说了，我看看。你会
不是？你没有听？那不是我最早的童年记忆。
那是更早的。
我童年记忆是在全托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全托那个时候也没有玩具嘛，就是老师有玩具，他也不给我们玩。然后他们就是天天让小孩子干坐在那个地方。后来你娘娘我，干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就问了自己这么一句话，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是我比较早的童年记忆。另外就是很多童年记忆都在全托里面，比如说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会把我的衣服全都折起来，就是虽然很小嘛，但是我会把自己衣服全都折起来，那个从老师手上把那个自己的被子拿过来去铺好，然后那个在学校里面自己吃饭。在那个房间里面等你外公来接我，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小孩子都已经被接走了，你外公是要从宝山这边乘公交车53路转101转100，好像是要转3分公交车来接我，到我这边的时候差不多都已经8点，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小孩子被接走的。
全都是拖
一
周，
一直是在，
是拖一周还是拖一天？
什么叫托运中托一天？
就托一周。
明明。
什
么叫托一周？托一周，对。我们当时是没有五个工作这种说法的。我们当时是6个工作日。就是说小孩子是在礼拜6晚上的时候被接走的。然后我是在是礼拜1早上那个送回去。
就是周日在家里。
对，周日实际上说实话像一家四口人分在4个地方，也谈不上有什么家的这种感觉。经常情况下都是你外公带我出去，然后走走啊什么的。当然他还要给我做一些这个整洁工作，要给我洗个澡啊什么。那么那个时候我常常是 你想你外公是个男的嘛、
嗯、
所以我也是要去男浴室去洗澡、
嗯
后来太大了、
嗯、
太大了，就是女孩子太大了嘛，就是人家男浴室的那些同胞们就跟我爸爸说，小孩子太大了，女孩子太大了，不能再进男浴室了。嗯，就是反正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比方说你外公会带我去看那个共和新路桥上的那个就是火车，因为共和新路那个桥往下看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火车的一个停火车的一个地方嘛，站点嘛。
嗯，
然后还记得那个他带我乘那个就是就是黄浦江上面的摆渡，还反正记得很多事情。
是乘船吗？
什么
摆渡是船？
摆渡是个船，就是黄浦江上面叫从浦西乘到浦东，再从浦东乘到浦西，那种船就叫摆渡船。
那边江水怎么样？我记得黄浦那江水不是特别。嗯。
黄浦江那个时候还是蛮干净的，在七十年代，六七十年代还很干净的、
嗯，
因为你外公那个时候还横渡过黄浦江。
怎么横渡？
但是后来工业化之后就不行了。
游过去吗？
嗯。
能游过去吗？
游过去，对。
就游过去、啊。
对，可以游过去，可以。嗯，你外公游过的。
那个时候船是就是划的还是拿竹竿撑的？
不没有，不是的，
不是，
它是就是那种油的，就是用油的那种。
哦，已经变成
就是很正常那种用油的那种
船。已经变成发动机的。
对的，嗯。
然后嘞，怎么又是小时候？哪里长大？童年怎么样？家长怎么样？
嗯。
然后爷爷奶奶怎么样？你在哪里长大？你的童年怎么样？
嗯。
哎呀，千篇一律，我看看啊，再说。下面还有一些工作的什么东西。
嗯。
还有军队，军事的一些东西。有没有
军事是什么？
就是你在军队里面工作过吗？没有，我们这边的兵都
没有，
又不是韩国，
嗯、
真的是。
嗯，对，韩
国强制兵役。
对，强制。我跟你讲讲我们就是成长的这个环境，
嗯、
就是宝山这个地方、
嗯。
宝山呢，它是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郊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呢，它还是一片农田，就是 countryside， 就属于那种样子的。然后呢，它又离长江很近，所以呢，就是它等于像上海的一个边角，很边边角的、
嗯、
边边角角，然后又跟外面就是联系很少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民风还挺淳朴的，再加上那个这边的人。就是一个是最大特点就是人少，当时真的人很少。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我跟你妈妈到那个商业街上面去，那整条商业街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我们去买个钉子，
啊、
那整条商业街只有我们两个人。
是那店开了几家？
店开了好几家，因为我们当时是那种计划体制。如果你这里要做一个商业街的话，哪怕那个顾客很少，你也要开出来，要给那个就是商家也要给就是店员发工资的。
嗯。
所以那个如果真的是市场经济的话，这个店是绝对开不出来的。
嗯，因为完全没人来，然后亏。
对，会亏。然后整个的这一个宝山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的印象就是荒凉，人少。就是你在小学的时候，你的初中老师就知道你的名字、
嗯；
你在初中的时候，你高中老师就会知道你的名字。
哦、
就而且他们老师之间互相都会有沟通。
嗯。
就是因为我还很喜欢这个地方。 就是一开始是不习惯，因为太偏僻了，买一个任何一个东西都很不方便。你想我们家是南市黄浦区南京路那边搬过来的，等于是远东第一商业街直接被扔到了一个那个啥都没有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就是一个远离市区的那个小村子里面。就是你买一根头绳，就是橡皮筋，你都要乘什么公交车，然后乘好几站路，乘大概四站路到吴淞地区，然后还要下了车还要走一段，你才能买到那个一个
发绳，
就是橡皮筋。
嗯，
对，头绳，就是生活很不方便。但是整个地区还挺安全的，因为它毕竟远离市区，那个又没有跟别人什么，又没有跟其他什么省啊接壤的，就是不是说接壤，就是说就是流入的人口很少。到现在的话也就是在这边工作的人呢、啊、愿意待在这儿。
嗯，
但是我已经我有点习惯了，因为我实在是不喜欢市中心那么吵的人。因为我记得我原来去那个市中心的时候，市中心没那么多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上海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上海的人口要比官方统计出来的要多得多得多。
有黑户、哦、
嗯，
有黑户还是什么？
官方始终说我们这边只有什么两三千万人口啊什么的，但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我觉得连我们宝山这个走在路上都是人，怎么可能说市中心整个上海只有两三千万人口？这不可能的。
不过感觉宝山这边有时候人比浦东少一些。
对。会比浦东少一些，但是你想，你反过来想，浦东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农田，哎，它什么都没有。
对。
嗯。
那时候啥？
你想，他现在人那么多。
嗯。
对啊，人那么多，然后人家还跟你说，哎呀，我们现在人口比原来多不了多少，这怎么可能呢？
那个时候就两千万多万了。
对啊。
嗯。来，下一个我找找看。
嗯。
你最快乐的记忆，嗯？
最快乐的记忆是，对，我一生当中有一个最快乐记忆，就是在我四岁多五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起来了，就是。
嗯，
我们当时是在就是家就安在果园，那时候就是我很高兴，因为我脱离了全托的这个环境，然后呢那个和有了父母亲也有了姐姐，而且呢我们是真正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了。那个虽然我们住的房子很小，我们那个房子实际上就是学校的一个杂物间，有一个很小窗户的杂物间，冬天嘛冷得要死，夏天嘛热得要命，但是我可以很自由的出去玩，我可以不必一天到晚坐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我还可以和别人去交流，我还可以看到花花草草，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激动的，而且你外婆那个时候因为也是刚刚回上海嘛，她心情也很好，就是完全不像后来，就是因为你外婆你知道她后来就心情就特别不好，
然后就
是很焦躁，
抠抠抠抠抠抠，然后
但是她那个时候就不是，她那个时候就还挺正常的，说实话。所以一家人也是很和乐融融的，就是他也很喜欢我和你姐姐，我们还一块儿出去拍了好多照片，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是我最觉得最开心的时候。要是问到你妈妈的话，可能就是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的事情了，她可能会觉得在奶奶家里更开心些。
那个时候就有照相机了吗？
那个时候有照相机了，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只能拍黑白照片。
嗯，啊，
嗯，
来了，家庭传统，好，
家庭传统，
嗯，
对于我们家里来人来说呢，就是，对于你外公，还有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你妈妈来说，我们都要相信，要一个是做人要正直，就是不可以去就说去做那种坑别人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就是要为人要那个大度，要和善，就是要。就说要多为其他人着想，就是我们说的，比方说正直、善良、诚实，勇敢这种品质，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家里人，也是你外公，也是一直倡导的一种家庭的一个品格吧。
有没有一些就物理性的，就以前你们就特别是你小时候。外公外婆会做的一些是什么的？
帮外公做些什么事情啊？
就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就一直会做。比如说什么？
一直会做啊。
比如说，比如说，就对某些地方什么，家庭就这个家庭特有的一个，就每年什么时候来个聚会啦，也不算聚会就，或者是。
他是这样的，有聚会是吧？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家庭聚会呢是，当时呢我的爷爷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就是一直都会有聚会家里面，因为小孩子会在春节的时候会回家看父母亲，那么那个这种聚会是一直有的，但是爷爷奶奶过世之后呢，这种聚会就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呢那个外婆家，就我的外婆家。虽然，外公外婆都过世了，但是因为，家里人住的比较近嘛，就是他们家很有意思，就是住在一起的几乎是，所以还是会有聚会，还是会有聚会在一起，就是特别是春节的时候，他们要吃个什么团圆饭啊，因为春节吃团圆饭是中国人的传统，他们还是会在一起吃的，就是，现在就是有微信了之后呢，大家联系起来呢就比原来要更加方便了，一有什么事情在微信上面一说，大家就可以出去解决问题去了。
他说我这边之前还听就讲一下中国，就特别感觉到中国的差异，然后就
中美的差异是吧，
不是不只是中美，还有说什么就听这边中国人的评论啊，中文的评论说他和日本客户谈东西，邮件联系，工作日铁定挂机，然后，然后花个一周，花个几天谈完，然后这样子，然后微信上面随叫随到，十分钟谈完事，完事了。
每个地方的特点都不一样，不过我记得日本人是很敬业的，但我现在发现那个中国人现在比日本人还要敬业，哪怕是在休息天，如果一旦有客户有需求的话，他们也会奋不顾身的马上去把这一单生意给做掉他。那个
这边真的这边就怎么说呢，这边那个移民多，外国人也多，也不只是中国人多，反正这边，但可能是我圈子知道，就圈子小渠道少还怎么着，就那些知道的晚上送外卖的那些地方全都是中国人的店，晚上开的店真的不多。
对，中国人比较勤奋嘛，而且中国人好像不仅仅，我觉得不仅仅是勤奋，可能他们会觉得 这种做生意什么的可能也是一种 relationship 吧，就是、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跟人打交道可能是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你看像那个中国人做那种超市的人很多，对吧？做那个饭馆的人也很多。